那么还有一节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同样讲到国度在于这个能力啊。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我们常常引用的一节圣经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里又提到神的国，在这里提出比较多的几样的因素，不单单是全能了，加上了更多的几种的因素。第一就是公义，第二和平，第三喜乐。公义也和神的权柄有关联哈，大家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，就有公义的表现了。和平是一个彼此的好关系，完美的完美的人际关系，人与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。还有喜乐啊，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啊，喜乐是膏油，圣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因为信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啊，喜乐是力量，因为喜乐呢是一种的膏油的作用，喜乐油，一个人心灵没有喜乐，就好像枯干了一样，就好像机器没有了油就会叽叽的发出声音，一个人没有吸了油就发出许多的怨言啊，不会赞美了，发出来相反的声音，那个时候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吸了就没有力量，吸了的人有力量，你看吸了的人健康，健康是一种的力量，没有吸了的人呢很容易害病，所以你看神创造人呢，这个身体的作用也和这个喜乐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说一个会依靠神、会交托神而得到神的喜乐的人呢，他这个不但心灵健康，他的身体也健康。所以心灵的健康和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有连带的关系啊。你看灵性好的人，他的身体是会比他如果灵性不好啊，那个健康好得多。当然有人呢先天是比较弱，先天比较弱，所以他容易比别人都害病啊。就这个人本身而言，如果他的灵性好和他灵性不好呢，会在他的健康上也表现出来。那么有的人先天很强，灵性不好的时候他身体也还没有病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不容易显出来这个灵性对健康的那个作用。但是事实上当一个人失去了与神的那个好的交通，落在最终的时候，心灵的那个痛苦也让一个人的健康受了很大的亏损。喜乐是神的国，是公义，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喜乐自己跟自己的关系，这三个关系包括在神的国度里头。公义人和神的关系，和平人与人的关系，喜乐人自己的关系。所以一个人里面呢这个自我的关系好，他就有喜乐，一个人和别人的关系好就和平，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好他就按照神的旨意公义的生活，这是构成神的国度的另外一个角度。那么这两个角度包括在这两节的圣经里头呢，给我们有一个更完备的一个了解神的国的重点的所在。 现在来到第九点，教父里的人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在这里的重点呢是子民，你看每一个名称有一个重点，那个圣洁的祭司，重点是祭司，被拣选的族类，重点是血统，属灵的血统。第三，圣洁的国度，重点是国度权柄，神的权柄和子民的顺服。第四个名称，属神的子民，重点是子民人人。那么这个人是特别的人，这个子民是特别的子民。这个特别的意思在哪里呢？在属神两个字。这个原文呢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意思，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意思。这个钦定译本英文的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Authorized Version 叫做是个 peculiar people。那么那个说法呢是古代的英文的说法， peculiar 是特别的意思啊，就等于今天的 special， a special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啊，这是 NIV 的翻译，一个属神的特别的子民。但是那个英文那个 peculiar 的意思就是说和别人不同。现在呢，这个 peculiar 这个英文字有一个不好的意思了。这个人呢，哦 ，this is a peculiar person， 就是很特别的、很怪怪的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呢，这个字一定要重译的了。就算别的地方不要重译，这个字一定要重译的，因为一般的用法、意义、味道是改变了很多了。但他的那个意思很明显，跟别人不同，啊，是一个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人。请大家再加上一点，就是教父里的人在是社会中的光和盐，是社会中的光和盐，是在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，我们来看看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。这段呢是讲到基督徒在社会里头和一般人有分别，表现不同。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看十一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”换句话说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们在世界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就好像这飞机场的这个过境的旅客，是 transit passengers， 在内站不停，只是经过而已，他继续的向前走，他有他的目的地。基督徒有他们的目的地，就是荣耀的天家，那是永远的家。在世界上他们是客旅寄居的，就是暂时经过的人。这样的一个心态啊，是很重要。这不是我永远的家，这是我暂时的家，暂时的居留的地方，我的永远的家是在上面。有了这个心态，他的生活的方式和表现就不同了。使徒时代的基督徒在这一件事上有很清楚的观念，很深刻的了解，所以他们不爱世界，他们在世界里生活有责任，他们尽他们的责任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属这个世界。那么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呢是积极的。刚才讲的这方面是消极的，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。在这一个 暂时居住的世界里头，却要尽上公民的责任。我是这个国家的国民，我是这个社会的公民，那我要尽上我对这个国家、对这个社会的责任。这是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看见第十五节。十五节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。我们在这个过境的地方、寄居的地方、旅客的地方行善，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善，对社会有帮助、有益处、有贡献、有作用。这就是基督徒的公民责任、社会责任。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里头许多的教会很着重讲的，就是我们不但是天国的国民，我们也有对社会的责任。如果基督徒有这个清楚的意识观念，那么呢，他对社会的作用就比较大。你看美国有多少人做礼拜？51%的人做礼拜，那就是有10,000,000多人做礼拜。但是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？不是太大。按照这个比例呢，过半的人口是基督徒，应该呀，这个国家有更基督化的表现才对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那许多非基督徒、不要神的人，他们呢，这个在社会里头很进取，渐渐的占据了一个高的、有影响力的地位。他们就把他们的观念、他们的生活方式，透过许多的媒介来传达出来，影响许多的人。这个媒介传播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中，而一般人呢，经常所看见的、听见的，都是他们设计好的、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慢慢的，他们的观念、他们的价值观、他们的喜好，影响了全国的人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基督徒对社会不太注意，对社会的风向、风尚、潮流、趋势，没有采取一个主动的影响的一个心态，就是消极的，这不是我永远住的地方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是和世界隔离，是消极的态度。如果是积极的态度呢，就是说我要用我的基督徒的人生观、圣经的价值观来影响这个社会，带进这个社会的观念里头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基督徒有这个看法呢，我相信它的作用不同了。平常我们的属灵的这个观念哈，有时候不是太正确，就是说一个属灵的人就不问社会的事，那么和社会完全隔离了，那么这样才是完全属灵。如果对政治这个注意，就不属灵了。如果这个对社会这个有这个联系，也不属灵的。这是一个消极的观念。你看在这里彼得被圣灵感动所讲的道理，一方面是分别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是旅客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禁戒这个世界的肉体的私欲，因为这个私欲是和灵魂征战的。这是一方面，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在我们的社会里头，我们要行善，有一个积极的参与、积极的表现。好像主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， 盐有一个防腐的作用，你把盐放在食物里头就不容易腐烂，保持它的新鲜。基督徒在社会里头也有起一个防腐、防止腐化的作用，光显明黑暗，显明罪恶的作用。所以基督徒的舆论应该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一个社会里头基督徒的人数很少，那就很难起舆论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如果基督徒的人口的比例占了一般人口的一半，那么这个呢就应该起很强的舆论的作用。你看报纸上的舆论很重要，社论很重要。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声音根据圣经的真理、神的旨意、基督的爱来发表言论，来表示社会应该走的路，国民应该有的道德的观念，那个价值观的作用这样的常常的流露出来、发表出来，就影响社会的这个一般的观念。如果教会有这一个积极的投入的话，我相信这个社会啊会好一点神的荣耀会彰显的多一点，光会强一点，黑暗的势力会受打击一点这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一个观念。好，我们就把第二方面看完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方面，就是教会的责任。在这个讲义里头，需要大家再加上这句话，才完全。教会的责任是什么？第九节，二章第九节，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传扬神的美德，就是荣耀神，荣耀神，把他的荣美表达出来，荣耀神。教会的责任是什么？荣耀神。那么怎么样荣耀神呢？我们传扬神的美德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呢？那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。所以呢，这个荣耀神的总的原则里头有一个具体的重点，就是借着传福音来宣扬神的美德。神的美德都在福音里头鲜明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宣扬神的美德，他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真理的美德，和他救恩的这个爱的美德。所有神的美德都在福音的真理里头显明出来了。所以请大家在这里加上一句话，就是传福音，借着传福音来彰显神的美德。但是在我们的讲义上已经讲了另外一方面，就有好行为，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彰显神的美德。好，两条路，第一，借着传福音来宣扬神的美德，第二，借着好行为来见证神的美德。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教会的责任。我的讲义上讲的话漏掉一句，传福音的那个要点漏掉了，请大家加上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循环的过程原来我们在世界的黑暗里头，神呢就召我们从黑暗里出来，然后呢 就差遣我们回到世界去，招出来又回去，回去的时候带了一个使命。什么使命？在黑暗的社会里头来宣扬神的美德。这位神是光明的神。你看，招出来脱离黑暗，然后拆回去进入黑暗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循环有什么意思呢？出来又回去，不如不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出来回去当中有一件事发生，很重要，那就是进入了神的光明，成了光明的子女，然后作为光明的子女，我们被拆回去，进到黑暗里来宣扬神的美德。所以出来之后，回去之前发生的事是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进入神的光明，成了光明的子女，作为光明的子女被拆回去，到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头来宣扬神的美德。他是那位光明的神，我们进入他的光明里头。这个就带出了教会的使命，这个责任 就包括了使命。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有个使命感。 Every Christian is a commissioner。 在英国和美国都常常用这个字 commissioner， 就是那个责任交在这个人身上，他有这个责任又有执行这个责任的权利，这个人叫 commissioner。 所以一个官，一个部门的首长叫 commissioner， 他有一个责任，就是他的使命，他又有政府给他的权柄来执行完成这个使命。每一个基督徒是接受了神的使命，又从神得到了力量恩赐来完成这个使命。 Every Christian is a commissioner。 用今天的话来讲呢， missionary 就是一个有 mission 的人，nary 就是一个人， mission 一个使命，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一个 missionary。 Every Christian is a missionary，因为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神给他的使命，他应该有使命感，他也从神得到了力量来完成这个使命。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从黑暗里出来以后，成为光明子女以后，再回到黑暗的世界做见证，做光，来传扬光明之主的这个美德。所以结论就是，每一间教会应该有使命感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使命感，传福音的使命，见证主、荣耀主的使命。一个有使命感教会和一个没有使命感教会分别很大很大很大的分别。一个没有使命感教会呢，是得过且过的教会，怎么都好，是睡觉的教会。有使命感的教会是要尽责任的教会，是动态的教会，不是个静态的教会。静态就是无所作为，在睡眠之中；动态就是有所作为，使命在肩头上，担起这个使命。有了使命就有作为，就有贡献，就有成全，得神使用。所以这个分别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求神使更多的这个华人教会有使命感。我们常常说 mission 这个多数 missions 就是海外布道，但是单数呢 mission 就是使命。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 Missions 是教会的使命的一部分。Missions is a part of our mission. 两个字加了一个 S 就分别意思就不同了。在习惯的用法上， Missions 就是差遣宣教士到海外去传福音。Mission 单数的就是教会的使命，整个的使命。那么这样的一分清楚了，每一个教会都有使命，神托付要用我们，我们要担起这个使命。有使命感的教会，有使命感的基督徒，就造成一切的分别，这是非常的实际，非常的重要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第四方面，也就是最后一方面，教会的工人。五章一节到四节，我来读一次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是彼得的自述，他自我的剖白，他自白，他的见证非常的宝贵。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说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这里提到一种的冠冕呢，是特别为了做好榜样的牧人的赏赐。大家记得有四种冠冕哈，这个得的人不同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末了一段提到不朽坏的冠冕，不朽坏的冠冕，什么人得？就是赛跑跑得好的人。那个赛跑是什么意思？就传福音，传福音的赛跑。在传福音的赛跑中，这个成绩优良的人，有好表现的人，他们要得到不朽坏的冠冕。这个冠冕的这个原文呢，不是王的冠冕，是胜利者的冠冕。这个原文有两个不同的冠冕字，一个冠冕是做王戴的冠冕，王冠；另外一种冠冕呢，是这个运动会比赛的时候那个桂冠，桂树枝做的那个冠，就英文说的 laurel， 不是 crown， 那个 crown 是王戴的冠冕 ，laurel 是得胜的人戴的冠冕。这里所说的冠冕是得胜者戴的冠冕，他在这个奔跑的路上啊，为了福音来奔跑，努力付代价，结果他得了赏赐。这个赏赐就是他的得胜的见证。这是第一种的冠冕和他得这个冠冕的人。第二种冠冕呢，生命的冠冕，那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，那里提到人受试探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要得生命的冠冕，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这个生命的冠冕是给谁？给那些胜过试探的人。人受试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胜过试探，受得住试探，人受着受得住，能够胜过试探。他不是试探一来就投降了，就跌倒了，就听了魔鬼的话跟他走了，不是，乃是胜过试探， 这个人呢，他的生命的冠冕，每一次得胜试探，他的生命就长进一次，最后就成了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就是他的冠冕的，他的荣耀。好，这是第二种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，给那些胜过试探的人。第三种冠冕呢，是这个公义的冠冕，谁得到呢？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，提后四章七节，那里提到保罗的见证，说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犯爱慕主显现的人。所以这个冠冕呢，有两种接受的人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为打美好的仗，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。第二呢，就是爱慕主的显现，很爱主，等候主的再来啊。这样的人要得到这公义的冠冕。还有第四种的冠冕，就是这里所说的荣耀的冠冕，彼得所说的。什么人得到这个冠冕呢？就是那些做别人好榜样的主的仆人、使女啊。所以这四种的冠冕是最宝贵的冠冕，这些人可以得到这些冠冕，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和对我们的提醒和勉励，我们一个追求的赏赐的一个方向。这段的经文哈，好不好让我们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讲，就是在大家的这个讲义以外哈，你们自己再做一点的笔记啊。我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传达这一段的信息啊。第一个对比 contrast 对比，第一个对比呢，就是受苦两个字和荣耀两个字，受苦和荣耀构成一对，我们肯定一对一对的这个宝贵的真理啊，一对一对的要点。第一对的要点就受苦和荣耀。第一节就叫受苦，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人，彼得为主受苦了，但是这个受苦呢，将来要变成他的荣耀。所以下面一句说，同享后来说要显现之荣耀的。如果受苦就是永远的命运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受苦，苦到底，最后什么都没有，还是苦。那么这个苦啊，这是谁也不要，我们绝对不要那个苦，毫无价值，毫无意义。但是如果我们为基督受苦付代价，将来就有要显现的荣耀。所以彼得自己有这个荣耀的盼望，他也告诉所有跟他一起侍奉神的人说，不要怕受苦，不要怕付代价，你将来有荣耀的盼望。也这个对比非常宝贵啊。我们侍奉主的人，不管你是全时间侍奉做传道人也好，在教会里在侍奉的岗位上侍奉主也好啊，都会遇见一些难处，都有一些这个代价要付。付代价的时候，心里呢有种委屈的感觉，有种压力的感觉。在那个时候，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向侍奉主的人讲的话：我们是基督受苦的见证者，也是他的荣耀的分享者。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，将来和他一同的荣耀。在这里有这个 这个见证这两个字哈，它的那个原文希腊文是用血来做见证。那个殉道士，那个字就是从这个见证这个字出来的。所以见证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殉道士，以血做见证。谁是殉道士？用他生命的血做见证的就是殉道士。所以这个里头有一个行动的意义，用受苦的态度来见证主，这个有能力有果效。好，这是第一对的对比。第二对的对比，我们看第二节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牧养两个字就表示牧人呢，一个牧人有牧羊的工作，所以每一个传道人是个牧人。同时在每一个教会里头，有许多小牧人啊，就是和这个传道人一起侍奉的，就是他们也是牧人。凡是牧养羊群的人都是牧人。如果你是主日学的老师，你就牧养你的主日学的学生啊，是牧人。那么我们是牧人，想到我们是牧人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对比，就是在牧人之上有个牧长，第四节牧长。所以这第二对就是牧人对牧长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这个牧人不是高高在上，羊都在我这个手下啊，我对他们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是。我上面还有一个牧长啊，他要牧养我。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牧人呢，如果没有被主牧养，我就不能牧养人啊。这个很重要哈，说每一个牧者是一个被牧养的人。那个牧羊牧人的人就是牧长，很重要。所以如果我想做一个好牧人，第一我就让主耶稣现在牧养我。如果我不接受主的牧羊呢，那就等于我手下的羊不接受我的牧羊一样。如果我不接受主的牧羊，那我就没有资格来牧羊下面的羊，我也不会牧羊嘛，因为我自己不接受主的牧羊，那怎么去牧养人呢？每一个牧人要自己先被牧养，这个是非常基本的，非常基本的。是常常记得我上面一个牧长，我向他交代，我也向他交代，我也向他交账。这样的牧人一定是好牧人。最后，这个第三个对比。第二句，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对比第三节，对不起，第二节的头四个字，务要牧羊啊。那么这个牧羊就是牧人。那么这个牧人呢，就是羊的牧人，好像这个羊是他的，但是相对的一个要点就是神的群羊。所以这个羊是我的，更是神的，这是个对比。我再说啊，牧羊在教会里的群羊，这是牧人的责任。所以羊是归在牧人的牧羊之下，这个羊是牧人的羊。那么这是很正确吗？我们牧羊教会就是把弟兄姊妹当作草地的羊来牧羊，所以这些羊群是属我的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，这些羊群不是我的，是神的群羊。哎呀，这两点呢，合在一起啊，就构成了一个侍奉神的人非常重要的认识。 如果单单有第一种的认识，羊是我的，我是牧人，那么我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反正羊是我的，我牧人有权柄，我要用我的权柄，我欢喜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带他们就怎么样带他们，那这就偏差了，很危险了，那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，那要做主教了，那要做教皇了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啊，这些羊是神的羊了，是神托付给我的，我是牧人，受托付的牧人，羊的真正的主人是神，我替神来牧羊。哎呀，一了解这个呢，态度完全不同了，那个责任感油然而生的，有很大的分别。是我的羊，表示我的责任；不是我的羊，是表示神在我以上，我要向神负责。这个三对很重要，还有别的几对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看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记录那个非常警备，他说不要给人夺去你的观点，那个是应该是生命的观点，他没有讲的是什么观点。
啊，那个是赏赐，一般讲的赏赐，没有名字的哈。
他没有名字，他是说是既你要迎难我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下人受思念的时候保守你的思念。
嗯。
然后我被快乐，你要吃受你所
是是。
等有人夺去你的冠冕，
说那个冠冕是没有分类的哈。没有特别说明哪一种的冠冕，就是一般性而言赏赐，不要让人夺取你的赏赐。
哦，这是
一般性的。有名字的冠冕是四个，还有很多提到冠冕没有提名字，有名字的是有四个。那么有人问那个怎么冠冕会夺去呢？是不是因为神预备的冠冕不够，所以大家要争来争去的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神预备的冠冕不够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原来为我预备这个冠冕，但是我呢不争气，结果呢得不到这个冠冕，神看我不争气，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，结果呢我那个原来是要给我的冠冕呢就给了他了，这叫给他夺去的，啊，不是无力的夺去，乃是他遵循了神的旨意，符合了神的计划。所以呢，原来神要给我的，我得不到，是因为我不肯做，这个冠冕给了他，夺去了。所以神说，小心了，不要跟人家夺去冠冕了，要努力了，哎，要保守你的冠冕，神要给你的，你应该得到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，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原来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我们的责任，没有功劳可言，但是你出于你的恩典慈爱，你为我们预备了冠冕，主，你欣赏我们向你的忠心爱心，你愿意赏赐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所以我们愿体会你的心，我们愿意把标准提高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，我们愿意得到你自己的欣赏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你的话保守在心，不要别人夺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冠冕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提醒鼓励，更认识你的宽大的慈爱，也知道你对我们的旨意的要求，我们这样的求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